那今年是大年初三，我要在这里呢祝贺各位在主里头蒙恩，主恩满意。那刚才我坐在那边再想一想哈，现在是过春节的时候，那看到好多好多的中国的同胞们不能够回去，要在这里呢单独的过新年。我不知道你的心里有怎样的感受，但必定是会有就想家的这个念头，对吗？必定有。那想到在家乡里的家人呢，他们年初一的时候做些什么，年初二的时候做些什么。那你们每年过节初一初二初三做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吗？去的地方都一样的吗？不一样，不知道，太久没有回家了，所以不知道。至于我和家人呢，每年都是一样啊，第一天要去谁的家，第二天到哪里，然后第三天就没有了啊。因为通常第三天我们都会回去工作，当然今年第三天是主日，那我们都在教会里，对吗？那在这里呢，我应该代表新加坡人向你们说谢谢，你来这里帮我们好多都在建筑业，对吗？那帮我们盖房子那我们这里盖房子呢要很快的，对啊。那就是这样，你们不能够说哪一个星期哪两个星期的时间回去，能够回去的只有那几个，对吗？每一家公司可能让几个回去，那其他的都要留下来那昨天新闻还报道，您注意有人回去做工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回去做工。这给我们看到这个过年过新年的这个气氛啊，甚至那个意义啊，已经不存在了。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小时候过年很有趣的，我们都很就盼望这个过节的时候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呢我们才有鸡吃鸡肉吃那时候呢才有那个冰冻的饮料喝汽水那今天汽水喝汽水，我们的孩子不但天天都有的喝，他们有太多的选择了所以过年喝的水呢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特别，他们要找特别的，要去买特别的，那就是常不是常常喝的那一种奇怪。但是我们都知道过节不是这些东西过节是应该能够跟家人在一起，对吗？但你们不能够和家人在一起。愿神赐福于你们，让你们呢能够在这里有主的恩典，主的恩惠随伴着你们，希望你们都能够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是你一生最大的祝福，有主耶稣的救恩，有永恒的盼望。那今晚上你来还是要听神的道，愿这神的话语能够感动你的心。那我的讲题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能够有别的神其实我还有一句话要讲，但是我看我需要讲那这几天呢我接到很多都是以马有关的这个贺词太多太多了那有时候这样多我打开来看到我就知道这个贺词呢已经用了很多遍了全部都是拿别人的来向别人这个祝贺所以我一看就这个是重复的，我都知道，只是要知道是谁送的讲到这个以马的关系，以马有关的贺词呢，那我在这里又想到我们的圣经其实有很多有关马的事情，那其中的原因就是古时就是靠着马车嘛，对吗？今天是飞机啦汽车啦这个快铁啦 啊。那听说中国的这个铁路啊，这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啊。几年前呢，跟一对年长的啊夫妇来自北京，他们过来与儿女们过年嘛，啊，他就告诉我，现在的这个火车啊，啊，它的速度啊，每个小时可以达700公里啊，对不对？700公里啊，哇，这样半个小时我可以到基隆坡，因为基隆坡是300多公里嘛，哇，这样厉害啊，太过厉害了哈。所以你看人类太过厉害啊，但是古时呢都靠马，对吗？啊，但是马呢还是需要时间。那我就想到圣经里的一句话啊，那这个马呢，不能够用来祝贺的，但是要大家知道哈，在诗篇20篇第6、第7节，找不到不用紧，让我来读给你们听哈。这里诗篇20篇第6节和第7节，这里神的话语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就是神，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第7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啊。所以在这几天呢，很多有关这个讲到马的事情，对吗？啊，马运，马带来的运气啊，哈，这个马运啊，那我们是靠什么呢？这里诗人说，不是靠车，也不是靠马啊。那很多人呢靠马，因为他们说去年蛇年呢，很多事情都很不如意啊，这世界的这个经济的局面呢很不好，对吧？所以呢，要这个把蛇的厄运呢都把它冲走啊，希望马能够带来好运。那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今年马年会带来什么的好运啊。其实你去问算命的，算命的说今年马年一定很好。其实你去找他，每一年他说都是很好，哪里一个算命家告诉你今年不好的？哦，他告诉你今年不好的话，你去年明年就不会去找他了，对不对？啊，所以你想一想，你去哪一个算命家的话，他都说今年很好啊，虎年很好啊，猪年很好啊，马年也很好。朋友，若我们是靠车靠马的话，恐怕我们会失望，因为明天是如何没有人知道。希望我们能够像世人这样讲，我要提到，这个提到就是纪念耶和华我神的名，因为只有真神他是不改变的啊。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会改变，包括人也会改变，但是我们信靠的这位神他不会改变，不但不会改变，他说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世人还有一句话说，他要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拯救我们，这位神是应当称颂的。诗篇68篇19节，希望你所信靠的是这位神。来到今晚的讲题，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刚才在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7节呢，我们读过的这一篇经文呢，记载了神给以色列人的10诫啊。那我看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摩西的10诫，对吗？啊，其实这个10诫的故事呢，不但在很多很多的书本都有提到啊，写作有提到。那好莱坞呢也拍了最少3部有关这个10诫的这个电影。所以 能看的都知道啊，十诫是摩西带了两块石板石头做的板哈，然后从山上下来，然后呢里头写了十诫啊。那为什么神要给以色列人这十诫呢？这十诫有什么意义呢？这十诫其实就是以色列国的律法，这也是以色列国蒙福的方针。若以色列人要得蒙神所赐的福气呢，他们就必须守这十诫。我们要记得，在这时候，出埃及记二十章，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这个旷野的地方。在这之前呢，以色列整个国家是在埃及的地方为奴，做奴隶的啊，所以在埃及那个地方呢，不是他们的国，不是他们的自己的地方，他们是居住在别人的地方。其实整个国家在异乡啊，很久很久的时间，四百年的时间。那神就兴起了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然后呢给他们渡这红海，渡过红海的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啊。当然我们要渡海渡江呢都是坐船啊，不坐船就要游过去对吗啊。但是你们听过能走路过去的啊？以色列人就是走路过去，因为神把海开了，红海开了，使到以色列人那时统计约有150到200万人，这个是照统计的哈，当然数目不一定说很准确，但是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走过了这个红海。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他们走过的红海呢是干的地，干的啊，不是很多这个脚都沾了泥的因为若沾了泥就辛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穿那些鞋子你们做水泥的就知道穿那个鞋子哈，对吗我们新加坡人就知道薄竹钢的鞋子就对了他们没有那种鞋子所以你看他们是穿我们说今天的话是拖鞋对吗？是拖鞋的哈。那拖鞋呢又不像我们的，他们是绑的那若是脚沾泥的话，哇，你要走那条路，这个路的就不容易走。但是神使到路是干的，给他们很顺畅的走过去。在那一次以色列人看到神的作为，他们认识神是大能的，他们知道，他们要知道是神拯救他们脱离这个法老，法老就是埃及的王那埃及的王都一般称为法老，不是他的名字叫法老他们的王都叫法老对吗？就好像罗马的皇帝都叫凯撒，所以每一个都叫凯撒神是那独一的神，是拯救他们的神。那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有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国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国家呢？我的看法是他们过了红海就成了一个国家。为什么过了红海是成为一个国家呢当然有人说他们已经居住在迦南地才成为一个国家但我个人看法是他们过了红海就成了一个国家。为什么？因为只有以色列人才过红海圣经没有提到有埃及人过红海走过红海对吗？ 因为那一天神记下了这个在埃及投生的，只有以色列人他们听了神的话语，说要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对，记得吗？那死亡的天使来到的时候，里头呢才没有人被击杀，只有犹太人。然后法老的家里呢有人死了，法老就很害怕，然后就叫以色列人，你们出去出去，再把犹太人都赶了出去啊。所以只有犹太人出来过红海，过到红海的对岸啊，就开始要进入迦南地。你看他们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一族人，对吗？以色列人、犹太人，所以就在那时候他们成了一个国家。那其实呢，他们要很快的就能够居住在迦南地，那有学者说几个月后他们就可以住在迦南地，但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啊，屡次在埋怨啊、发怨言啊，然后呢他们就在旷野啊，这个徘徊了40年的时间啊。等到40年后呢，才能够住在那个神所要给他们的地方。其实他们很靠近了，圣经说摩西已经看到了啊，但我看到的就是他们过了红海就成了一个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国了。因为他们已经要到自己神所要赐给他们的地方，叫做迦南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国的国土啊。所以他们已经要承受那国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那既然他们是一个国家，那国家要有法律，对吗？不可能说一个国家没有法律的，没有法律的国家就是无法了，无法呢这个整个国家会乱呢 是要有法律。那我们就用圣经的话说，要有律法。神就给了以色列人这10个诫命，这10个诫命就是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国家的律法。哎，你说很奇怪哈，一个国家的律法只有10条诫命啊，很简单对吗？当我研究这10条诫命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实在是很简单。那给我又看到的就是，若人民能够守这诫命的话，其实他们能够安居在那个地方，足够了啊。那你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法律这样复杂的？你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法律，它有几条几条又几条，不是几条，是几百条啊！除非你要当律师，不然的话你根本都不去看的 直到一天我被罚款了，我才知道哦，政府用这一条来罚我。哎呀，原来国家有这一条法律的哈，而我从来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等于我没有罪哈，所以今天为什么每个国家的这个律法这样长的，一本这样厚厚的啊？新加坡的律法是大概这样厚，你知道吗？整个它的宪法在里面这样厚啊！我看，我都不想去看啊！感谢神，圣经只是这样厚而已，其实不是这样厚啊，要拿掉一点，因为有一些是好像地图啊等等。所以你看圣经里头哈，只有这样大这样厚。那我们说读圣经很难啊，那你要做律师呢，你就愿意读这样厚的。好，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法律哈，要把它解释到很清楚，使到你能够，你不能够去狡辩了？为什么呢？我看到的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人越来越狡猾啊，越狡猾。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律师哈，可以把一个犯人的这个罪案哈，变到他好像没有罪啊，是不是？ 啊，若你是受害人的话，你一定很生气的。啊，他明明是犯法的哈，那律师可以为他辩护，辩护到他没有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法律上的漏洞，所谓漏洞，对吗？所以每一次有漏洞呢，就加，又再有漏洞又再加，就加到江后了。啊，为什么呢？其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我们人太过狡猾了，我们会狡辩，啊，我们会看到漏洞，就照着那个漏洞去犯法，所以这个一个国家呢，就尽量补到呢，今天我们不能够狡辩了哈。啊，你怎样变的话，他都有一条法律来定你的罪。但是在以色列的国的时候，他们在成立国家的时候，神只是给他们十诫，很简单。神说你守这十诫，你就要蒙福；神说你守这十诫，你就能够与他人相处。哎，怎样与他人相处呢？你记得刚才你读十诫，再打开出埃及记第20章，那有的看不到十诫在哪里，让我略略的来读给你听哈。出埃及记第20章，找到吗？应该是75页，刚才主席有讲啊，在前面75页。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除了我以外，除了真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个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有没有看到？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你不能够以什么的像或者象征性的东西来代表神。第三个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有没有看到？你跟着下去就可以看到哈，不可以妄称神你的神的耶和华你神的名，在第7节。第四个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个是第四，有没有看到？好，我要大家注意第五。这个第五呢，我们都赞同的。第五是什么？第五条是什么？当孝敬父母。你看圣经有孝道的这个教义，当孝敬父母，你看清楚哦，这个是带有允许的诫命，啊，使你要在这地上长寿。圣经有这样子讲，说你是一位顺服父母的，啊，神要在这世上呢赐福于你。这个是第五。第六，不可杀人，对吗？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对吗？那第十个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人的人的妻子等等等等，对吗？啊，那我只是简短的这来提出这十诫哈。那你没有注意到，在这十诫里头呢，其实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四个和后六个。前四个是讲到我们人与神的关系，除我以外别无他神啊，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字。第四，守安息日为圣。前四个都管理人与神的关系。所以你看到吗，弟兄姐妹朋友们，若我们人敬拜真神啊， 尊敬这位真神，我们在这世上呢就会蒙神的福气。那从第五到第六是讲到人与人的关系，对吗？那在这之间第五的也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孝敬父母，对不对？啊，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啊。所以都是讲到，若你看，若我们能够守这个六样东西啊，那我们就会不用去犯法了，对吗？我可以把我大门打开来，没有人会进去偷东西，因为不可偷吗？对不对？那我的大门开着，我可以睡觉，安然的睡觉，我不怕，为什么呢？没有人来杀我吗？啊，所以你看，简单的实际能够使一个国家啊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只有这简单的十条啊。那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若一个人他不会孝敬父母，那我告诉你，其他的不用讲，因为你不能够肯定他不犯其他的罪啊。所以神就以中间的那第五个相孝敬父母啊，把它放在中间。对啊，所以第一到第四是要尊敬上帝，第五到第十就是要尊敬父母，尊敬别人啊。你看到这十条律法实在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在想，若我能够遵行这十条诫命，神就会保守我免犯罪免犯法啊。所以这十条诫命简单容易的明白，也非常的全面性。好，我们就来到这十条的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这也是人与神的关系最主要的一条。那在这一条诫命里头含有什么的意思呢？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一，在这里圣经要告诉我们，只有有神的存在。所以神说除我以外别无他神，这里告诉我们有神的存在。为什么神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呢？刚才我一说，就是神要彰显他的大能啊。我在想，神可以说你走别的路啊，然后呢按着这海的边界而走，走陆地吗？啊，绕一大绕呢才过红海吗？过去对岸吗？可以的。但是神允许他们过红海，乃是要以色列人看到这位真神他的大能，神的大能，神是存在的。因此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出埃及记十诫是在二十章，对吗？那你翻回到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哦，找到，我看一起来读好吗？不然有些人打瞌睡了。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读。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板。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尸体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顺服他和他仆人摩西了。这里呢告诉我们， 他们走过的两边是水，中间是路、那他们走过之后呢，圣经说以色列、这个埃及人、埃及人的追兵、也要尝试走过、但他没有过到对岸呢，那个水就卷回了，把那埃及的、车马兵都淹没了。所以他们过到对岸的时候，他们望着海看呢，看到什么？看到埃及人的尸体，对吗？埃及人的尸体。那他们就心里有一种感触，神啊，你实在伟大，实在伟大。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能够看到神他伟大的作为，很奇妙的，神将保存人的性命，我们看到神非常的伟大。所以我们这里说，从这一条第一条诫命呢，我们看到有神的存在，但是有人还是否决了这样的一个定义，这样的一个论理，就是有神的存在、他们说没有神、我不相信有神。其实圣经说，从我们的良知、我们都知道有神的存在、无论你将否认，你心里还是知道在天上一位大能者。当你遭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来救你的时候，你自然的就会从你口中呢求那一位神来拯救你。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知道有神的存在。只有我们自己因为硬着心而不承认有神的存在。诗人在诗篇第四篇第一节说，以往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那我要大家注意，他说以往人心里说没有神，那这等人是怎样的人呢？他说，诗人说他们都是邪恶了，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这样的人行善。圣经讲了一件事情，他说那些否认有神存在的人、他们都是邪恶，他们行了可憎恶的事。那么当一个人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他会行出很可恶的事情。历史证明了这样的一件事。那我要举出一个例子就好。这两年前我们在柬埔寨开始了一个拆船的工作。柬埔寨你们知道吗？那你知道柬埔寨的历史吗？不知道哈。在1975年到1979年这段时间哦，这个柬埔寨呢有这几年的大屠杀。就在这段期间，柬埔寨呢就从一个自由的国家变成一个共产的国家。这一段也是柬埔寨黑暗的时期，波，你认识这个人吗？波波，他就是柬埔寨共产主义的这创办人，就开始这个共产主义。他到法国去念书，然后有这个马克思的思想，回来呢就把整个国家呢改成这共产。那因为他有这种的主义，他也要控制整个柬埔寨的人民，他就进行了 五到六年的大屠杀。他把所有的知识分子呢都抓了起来，那一个一个呢把他们杀了。今天若你有机会到柬埔寨，他们杀害这些百姓的方法很残忍。那一间学校，在边界的那一间学校哈，用来实行大屠杀的仍然还在。今天是一个博物馆，你可以看到那些受害人的照片，他们受害的方式。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导游告诉我们，可能你进去哈，你的这个情绪会受不了，真的有些人真的情绪受不了，你进去你看到一些东西呢，你就会跑出来。记得他杀害的不是别族人、别国家的人，他杀害的是自己的人。他把这些知识分子呢都杀了，把那些老人家，把那些有病的残次都把他们杀了。为什么呢？因为把他们留在国家呢，你要供应他吃嘛。他说浪费这个国家的资源啊，所以把这些人杀了。其中的一个照片我不知道他们讲拍到的，就是给我们看到他们怎样把婴孩杀死。其中的一个照片呢，就是教导很年幼的兵士，那些兵都是很年幼，你那么有的是13、14岁而已。他把那小孩子呢扔向一棵大树，你知道吗？这样扔，你什么时候扔东西向大树呢？大树有猴子你就扔啊，扔石头。现在你拿一个小婴孩把它扔在大棵树下树上，非常非常的残忍。波伯不相信有神的存在，所以他对人类的这行为啊，实在的可恶，很可怕。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圣经老早已经告诉我，以完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的。所以当你说没有神的时候，那你说我不用负责任了，对吗？我怕的是什么？我怕的是国家的法律啊！如果国家的法律跟不上我呢，我很厉害，我可以跑掉的话呢，那我可以我行我素，我要做什么都可以。因为没有神啊，我要杀谁都可以。所以，当一个人心里说没有神，他的行为可能会沦落到像这位波波一样。我们必须相信有神的存在，所以除我以外别无他神，告诉我们有神的存在。第二点，神要我们知道他是唯一的真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只有一位真神，没有别的神。今天人拜很多的神像，他们有很多的神迷，但事实上在天上只有一位真神。而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就必须认识只有一位真神。那从哪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神是独一的神呢？首先从创造里头，神启示他自己，从创造神让我们看到只有一位神。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你们会背这一节经文吗？起初神创造天地， 你看神把这一句话当着第一句话放在圣经里头，起初神一位神创造天地。你看在创造里头，神已经让人知道只有一位神的存在。神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过红海，也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唯一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当以色列人想到神的时候，他们要想到在开始的时候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不是某某神，不是某某国家的神，是那一位独一的神，唯一的真神，这位大能的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看一开始神就将自己启示出来，让人知道他是那一位真神。我们必须相信独一的神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神是忌邪的神。请打开到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十四节，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十四节，在这里呢，摩西又重复十诫。那讲到不可拜别神的时候呢，第三十四章十四节他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当我们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说这两个字不好啊，不好。它的意思好像就是妒忌、啊、对吗？忌邪啊。哎，为什么神是这样的神呢？神不是很温柔良善的吗？为什么这位神会有嫉妒的心，不允许你去敬拜别的神？今天我能够了解，我相信你也能够理解。若我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你是你儿子的父亲，那今天若你儿子不叫你做爸爸，他去认别人做爸爸，那你会怎样的感受啊？你会说乖儿子不用紧，你去认别人做爸爸好了哈、啊。但你是你儿子的爸爸，他回到家里要叫你爸爸，不是叫别人做爸爸。神是一位，那我们不认他为真神，我们是叫别的神为神，我们不拜他为独一的神，我们去拜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神。当然神是圣洁的神啊，是一位尊贵的神，他会为自己的名感到忌邪，这本身没有错。所以你不可以说神啊，你是一位完全这有爱有怜悯的神啊，为什么有这样的特性呢？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你明白吗？啊，你不可以跟他抢说我是排第一或者我是排第二的哈，不用紧，让你做最大的神，我做小的神就好，这不行。因为除他以外别无他神，所以我们必须相信有一神。最后的一点，我们的祖先相信有一位神。那讲到中国的历史，我看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嘛，对吗？为什么我们的圣经称神为上帝？上帝为什么是上帝呢？ 就是他在皇帝以上，所以叫做上帝，对吗？是在皇帝以上啊。所以这在皇帝以上的这位是在天上，所以我们叫做天地，在天上，所以有天地。你看我们中国人老早知道有一个神的存在，在我们心里已经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神告诉以色列人，因此中东，我说中东所有的人都必须相信有一位神。在申命记第六章四节，神这样的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不但我们中国人知道只有一位神，中东人呢也知道有一位神。所以我说我们的祖先知道独一，都有独一的一位神。我就用了一些时间去参考别的文化啊，那我看我发觉到非洲，你知道吗？非洲是其中的一个国家，今天哦，他们拜的神啊非常的多啊。其实对他们来怎么来讲很特别呢？都是神，他们就拿来拜，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神。他给我看到的，就是参考的时候给我看到的哈。你可以去参考维基百科人，这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哈，你会发现非洲人原本只有拜一位神，一位神而已。为什么人开始的时候只有拜一位神？因为开始的时候人对神的认识，他们只是认识一位神。因为神给以色列人的那一句话，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所以亲爱的朋友，希望你能够来认识这位神，他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为那位大能的神，拯救以色列人 的神，他也是今天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必须要来相信他。还有一件事情，这位神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神就是爱，神爱你。我不知道这一句话对你有怎样的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对我有很大很大的感受。为什么？因为我在小时候是长在一个很传统化的家庭，就是我的祖母啊，我的父母啊，他们都会守节守日的，对吧？所以什么节日都好，他们就会这敬奉他们所信的神，很传统。那从小时候呢，这祖母告诉我们的事情都是神会惩罚你，你要这样做那样做，神就不会惩罚你啊。若在半夜十五你用你的指头指着月亮，你的耳朵就会被割下来。哇，那个时候我很怕的啊，所以在八月十五我要小心小心啊，手不要拿起来，不可以拿起来啊。若万一拿起来呢，睡觉的时候要摸一摸，盖住盖住，不要给那个人来把我的耳朵割掉。所以我有一种恐惧，那么所以拜神成了一种心理的负担，不是自由。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这位真神是爱。 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啊，神是爱。那圣经还有一句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有一句有关爱，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所以这几节经文呢，改变了我对认识神。的这种的追求和概念，神是爱。朋友，你不信他，他还是爱你。你不接受耶稣做你救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而死。但你要亲自的来信靠他，才能够得到永生。神爱你，但是你可以拒绝。神耶稣已经为你死，你说我不需要，你拒绝。但今晚上你可以说，神啊，感谢你，你以爱来救我，我要来相信你，你愿意的话，神今晚要赐给你有永生的盼望。那刚才提到的这几节经文，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很宝贵宝贵的话语。一，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我们永远是他的儿女，他救我们，救我们到底，他爱我们，所以他会照顾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还有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拯救我们，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世上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生活来忧虑，因为神说你不需要忧虑，你所需要的你天父都知道。我看有一首歌是这样讲的，对吗？你天父都知道啊，讲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实在有很大的安慰。选择信靠神，独一的真神，得蒙他所赐的福气，这是新年你所要依靠的，不是车，不是马，不是算命家所说的话，我们要信靠的是真神。那我们的将来就有保障了。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的话语，帮助这里的朋友们，让他们能够来认识您这位伟大的真神，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的身上体验到神的爱。愿神你来拯救他们。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身上，就是你儿女们身上所彰显的作为。当我们在往后看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神你怎样的来帮助带领我们，实在我们要感谢你，你带领了我们度过一年，相信前面的一年你也同样会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依靠你，继续来亲近你，让我们追求更认识你，帮助我们。主啊，这时候我们要来领受圣餐，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二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呢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呢都会敬守圣餐。那圣餐呢是供给基督徒，若你已经是信了耶稣受洗，我要邀请你来与我们一起来共享这神所设立的圣餐。若你还没有信主或者还没有受洗的话，这避免哈，或者不要参与这个圣餐礼。若你已经是基督徒， 但是想要洗礼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们在四月份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呢有这个洗礼的礼仪那洗礼是什么洗礼基本上是我愿意顺服神我愿意与耶稣认同那洗礼呢也是一个见证我在众人的面前做这个见证我相信耶稣那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用时间来预备你这领受这个洗礼至于已经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按着心来默祷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这个圣餐记得神的话语说我们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按理就是我们不可以随便来吃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吃的喝的是什么那圣经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后掰开就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那个饼是代表着耶稣他为我们舍的身体我们吃那饼是纪念他他为我们牺牲了自己那饭后照样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纪念我那杯喝这杯是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流的宝血为我们的罪流的是当我们喝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感恩的心神啊你赦免我的罪我可以我的罪可以从我的身上呢脱下因为耶稣已经赦免我的罪这不等于我们就可以再去犯罪所以我们要以吃这饼和喝这杯来纪念主二十八节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我们要分辨明白清楚的明白这守圣餐的意义好让我们用一段时间来默祷